好，大家上午午安。
阿弥陀佛。
放掌。今天正月十五，所以元宵节，我们又有来诵经、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新的一年又过半月，所以它也算是开始，年就过完了。在十五的这一天，传统的节日叫元宵节，南方叫花灯节，还有一些地方叫上元节。比较道教的节日，佛教呢也过，随顺时间过这个十五啊。十五到底佛教是什么节嘞？它都以初一十五为斋日的。虽说有的斋日十五当中没有确定，但十五也算是。每逢斋月，四天王天，还有第十天会查人间的善恶，在这些斋日的每一天，要守八关斋戒，要持戒，要诵大乘经，这样你的功德就会得以铭记，得以长养。所以一般我们佛教徒在斋月受持。八关斋戒，在传统的一些日子就是初一十五啊，这个初一十五肃望两日，也是中国的文化，它月亮的变迁，月缺月圆，古印度也分半月，中国也分半月，古印度叫黑白。月，中国叫肃望，这也是大家有的不知道的。肃望啊，肃就是前初一到十五，望呢就十五到三十月底，所以每半月它的月亮的变化就有它相对的不同的情况。所以根据这样呢，人心就会有一些变动，因为我们人是随业受报的，对这个三界当中的一切依报就是日月星斗啊，山河大地，是有它相对的影响的，比较明显就是环境改变，空气改变。季节交替，你就会有业力的现象，比较说会生病啊，看我们大家都感冒，都是共业呀。你们感冒，师傅也跟着大家感冒，反正是传染来传染去，就是这样的。你感冒都感冒啊，共业所感呐，就是这样。所以随着医报的。变幻与无常，相是有规律的。其实这种规律都是因果关系，众生所感，所以它就会有半月半月的交替啊。这个半月的过程当中，大家很少去了解的。修行人以前都很有智慧呀，他观出了。医报的情况，比如说日子的变化、星斗的变化，包括节气的变化，冷热的变化，所以种种啊，他就能从中观出人的因果与业力。比如说半月呀，半月长满，半月长半，这个是什么意思嘞？古人有说这句话，就是他的欲望啊。随着这个半个月，会有 业力比较强的时候，那个心呐、啊、浮动就比较强的时候，所以特别是大家要观察，特别随着每个月缺月圆的时候，特别是女众啊，她就会怎么样？她就会那份欲心，比如说一个月的十五啊、初一、十五，或者是前一天、后一天，十四、十六、三十、初二，她就会有那种心呐、啊，很烦，那种欲心呐、啊，在心中结起结，她就会很烦。特别早上起来呀，那就很烦躁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吵吵闹闹的，吵吵闹闹的，他会孩子老公上班呐、啊，他就很烦很烦的。所以在这一天呢，他要怎么样，要持守这个戒律，念戒的功德，还有自己发心在这一天呢持守八关斋戒，他就会怎么样，就会使这个欲呢通过对治意的方法使他不起，他可能会现前，但是你持守戒律呢他就不会起。你看有的人你观察呀，在每个月缺月圆的时候他总会是这样，一大早起来呀，欲心就会起来，烦恼就会生，早上就会摔盆子啊，在厨房很烦躁的去骂人，就是这种情况啊，这都是业力所感。所以大家一定在这个日子的过程当中去诵经拜佛，持戒，因为这就是修行的方法，其中有对治的意，但是最终还是能使你以现前的业，但是不有造作，就是你现前的这颗心呐、啊、烦恼种种了，它不让它有造作而落因果受苦报。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醒自己，在这个日子当中你要怎么样，很怪异的哈，这个不是以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普通一般吧都会这样。他在一个月的前一天，或者是在一个半个月的前一天，十四、十六，或者是十三十和初二的时候，他这种心就会都会起，不修道的心也会起，种种的念都会起，因为他的业力还随着依报种种的三界的业呀、山河大地、日月星斗的变化而牵扯出来。所以大家一定要观察呀，这个跟你息息相关，跟你息息相关，你能从中明白的话，你就懂得怎么样去修道，怎么样去看待你要度化的众生，包括你的家人啊和你的同参道友啊，他在这个日子就会起一种心。人呢对待日子的这个概念很深刻，他在这个日子的过程当中就会起一种心，可能这个日子不会到来，就会两天，他就会随顺着这种时间而起一种心。所以大家都向着这种时间而生一种念呢，你也很难逃脱这种念。比如说呀，过两天情人节呀，师父都会想说，情人节人家都是这样过吗？哦，天下都是这样，男男女女的送东西，又要吃饭约会种种，那大家都会随着这个日子而起一种念。你要是懂得这是一种业的感召，还有你的因果的束缚，包括正报与依报的关系，你就能离开这些，不会随着这些流而去轮回，生种种的念，造种种的业。所以就是一件什么事情呢，一件提醒大家的，比如说情人节啦，每个人都会想起来，他总希望别人送给他一个东西，总希望啊， 我看电视上还有淘宝网上能卖很多东西啊，你一打开都是蹦出来送给年轻人的花也好啊，还有中年人的一些什么东西啊，相应的他感觉比较相应的，你说你会不会有一些需要呢？需要你家人老公老婆送你一个什么东西，这就是得到了一份很欢喜很自在很安慰的一种方式。你会不会起这种念呢？这都是源于于日子所被人所定为的，这个日子需要干什么，需要干什么。所以这就是人的一种错误的思维，他必须要自我定义在这个日子他要干什么干什么。所以佛也慈悲啦，他早就想到了在这个日子你要受八关斋戒，要诵大乘经，要拜佛。为什么？因为这种日子对你的影响太大了，你的业力也在这个日子时间节气的改变，你会升起一种心。所以现在的流行也是这种情况啊，流行这样的日子干什么，那样的日子干什么。那你也用好这样的方便，在这样的日子你要做什么？那斋月就要受戒，年节世间最庆祝的时候，那你就要怎么样？就要诵经拜佛来修福消业，因为这就是业起来的时候啊，业要起来的时候。比方说这个日子节日，那你的业马上就会起啊，那个心就会生。那外边都会抄，都在流行说送东西，买男女朋友送个东西，那你你会不会升起这种念呢？送个东西啊。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业呀很可怕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从中看清啊，你的心虽说在做主，但是无主可依。虽说每个人都在做主办每件事，但是在办事的过程当中，之前的那个念头你为什么要办这件事已经被染污了，已经就不是你自己做主的了，你会随着这种业这种风气来升起这种念。可能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认为说这是我需要做的，我应该做的，但是已经不是了，已经是被染污的一种念了，一种想法。所以这些都要靠大家去观察，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能否观察出你的心怎么样才能应无所住啊，那可能有点高一点，怎么样才能不轻易的动，不轻易的动，这一点还是需要修行人去想的问题。所以在每个日子大家都要有一种自我护持，你护持三宝的同时还要自我护持的，你怎么样去护持这颗想成佛的心呢？一靠经典大乘经，二要靠你自己的思维与观察，你的观察最起码是向于解脱的，依靠经典的，你怎么能观察出来呢？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增加无明的烦恼与不知道的业力与因果。大家都很少去观察，很少依经去做，反正是经典讲这样做我就这样做，这样做的呢我信就这样做，不信呢他就可能就会不这样做，他取决于他信不信。就算是信，他也很少用深思来信这个问题。深思啊，甚至是去请问一下，你问没问过哪个师父为什么要在那个月斋月呀？ 那可能有的时候你会知道说那个月是天人来巡游人间，第十天四王天来巡游人间，记人间的善与恶。单单是这样吗？不单单是这样。把你的佛珠收起来。还有一种业力的现前呢，业力的感召。所以大家要从中去观察这些问题，因为这些就是你烦恼的所在，比较实际的。你在每个月的斋月受戒诵经拜佛，那是真正让你断恶修善，能使恶不生对治的。但是你观没观察过说你那颗烦恼和那颗心跟它有什么关系？大家就很少去观察这件事情，很少去观察这件事情。所以修行人嘛，你一定要懂得去看你这颗心跟周边的环境是怎么样影响的，怎么样反应的。因为一切唯心造啊，你心本具能造，所以一切都跟你的心有关系。既然本具能造，那你看一下它到底跟你的关系是顺于轮回的，还是向于解脱和实相的，这个还需要大家去想想的问题。但修道人很少去想这个问题呀，因为你不想这个问题的话，你无形当中就被那种业力牵扯的，你走到轮回，无形当中的哈，你都不知道的。但是在事情的观察与看待对待的过程当中，你认为很正确，应该如此，这就是应该做的，应该如此，应该做的。但应该如此和应该做的，是不是你明白其中的道理，应该在哪里？所以大家也要去问一下自己的想法，应该在哪里。所以刚开始可能随顺着这种流啊，去应对，他也不知道对与错。但时间久远了，你要问一下应该在哪里，你怎么样去自我护持这颗心，让它不染污不烦恼。所以从中你才可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对佛法才能深入的了解，才能离开以往。所以人家讲了，离开以往就是修道了，以往很难离开的，那要靠你用功啊，就离开以往了。所以这种观察的过程当中，你还要去多去请问呐，多去请问，包括多去思维，这个时间你怎么通过时间去护持自己，懂得时间跟你的关系，日子跟你的关系，医报跟你的关系。你能不能用一个修学的解脱的观念去看待？那更深入一点，就是能不能用利他的观念去看待这个关系，再去度更多的人？那看大家的心了哈。你总是在那种幻化不能长久的东西上面用心，其实你那份心很累的，很勒的，你懂吗？因为被死死的绑定，你不能出离的。但是你在修学上可能还会追求一种自在，那种自在却不是真自在，反而是逆生死流的。那看比如说很多修道人呐，他在世间他懂得说世间有种种苦，种种束缚，也不自由，但他在修道上他求得一盏的抒发。这什么意思呢？他不愿意去依靠着经文上面讲的，去思维呀， 去做呀，这样就很麻烦的，他就很难有出离的机会，哎，这个烦恼就会结心，时时干扰着你，影响着你，坐都不安。那面对每个事情都是不能长远的发心的，都是短短的发心，一个热度算了，长远的真的发心吗？长远的发心那得看因缘咯，你要是用什么因缘把它压住，但是它也不一定很自在，很难过的，这个过程当中很烦恼的。所以自然说追求的是断烦恼和自在，你要懂得看待呀，看待那个问题，修行的问题，包括简单的这个日子，你看待过吗？这个日子的过程啊，师父经常会躺在床上看待这个时间，明天又是什么日子啦？明天又是什么什么日子？要不要学习呢？要的。为什么？因为明天是个日子啊，你要学习的，要诵经的，要拜佛的，这个日子很重要，还是日子当中的修行很重要。有的时候搞不清的时候啊，很麻烦的。所以为日子活的，念经拜佛还是为根本的事情呢？还是为利益众生嘞？要看日子举办的法会呀，与拜佛拜忏，那是利益众生，但回过头来利益众生的根本还是要解脱的。你回过来头来看看解脱，是日子重要还是法会重要？法会的意义比较更重要。哎，大家要懂得去想想这个问题。哎，很少想的，要是很少想的话，这个修行的味道就不是那么自在，也不是那么解脱精进呢，就很难提得上来，那份精进很难提得上来啊，总是在那里那个样子啊，那个样子。师父总讲说，时间，你有时间体力和精力啊气力的时候是那个样子，但是一旦时间体力精力不在了，你就不那个样子了。但是有的时候他也会想，哎，到那个时候说那种话了，还谁不这样嘞？他也是随顺着这种流去做。所以你不能被自己的苦啊，自己的变化压住。你不想超越自己的变化，随着那种业力果报改变的一种变化，你不想去超越的，那就很麻烦。所以这种事情以前讲过，他会认这种命，他不想出离。所以这一切的修道都来源于说，你最终的结果是怎么看待的，对你面对的情况，自己的情况，你怎么样想过没有啊？所以修道人说，想想生死的问题一点都不可悲，你就想想问题呀，想想生死的问题，你一点都不可悲的。但有的地方要想通了，还真的感觉自己很可气。为什么？为什么力用不上，心发不起来，精进又提不上来？因为感觉自己很可气。所以有的时候这份心要收一收，收一收呢，看看自己的自心的问题，生死的问题，就往回收一下。你通过这种旁边的环境和医报，你观察出来的问题和思维过，你自然就会心就会收到自己的生死问题上，很自然的。你只要观察思维，它自然就会收到你的生死问题。就怕你不观察，就怕你少思维，他不思维就很麻烦。比如说身边的亲人呢， 种种关系啊和面对啊，你深没深思维过？你深思维，你作为一个修道人，自然就会心就会收回来，想到自己的生死问题啊，包括最终的问题之后呢，再怎么样去利益他，就看你思不思维。等到不能思维，或者是问题最终很严重的时候，让你越思维越痛苦越烦恼的时候，这种思维已经不可能再往自己的生死上思维了。所以就比如说问题已经发生到很严重的时候，你在想这个问题，在想到自己，你越想越是别人的问题，不可能是自己的问题，因为那个事情已经很糟了，也很烂了。这是因为在一开始的过程当中，你没有真正的去通过修行积累的种种的习惯经验去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人家讲说修行的智慧有一下就开悟的，也有慢慢的过程当中，也有渐次的，也有顿超的。渐次的是什么意思？在渐次慢慢的过程当中，他有修行的经验，通过修行经验的积累与习惯，还有经常这样修行经验的看待，他慢慢的就会走向解脱和成佛，包括利他。还有顿超的，一下就能思维清楚的。所以既然说修行已经很久了，你要有一个渐次慢慢的思维的这颗心。其实修道人不分，修行人不分年纪大年纪轻的，只要你学佛真正的学了几年之后，你都明白其中的道理。以前感觉头脑比较混沌的，现在他也懂得去思考。但师父总讲说，年纪不妨碍他的思维，但可能会妨碍他的修道。他陪佛消业，拜佛拜不了，但是不妨碍他的思维。师父总讲说，越老越精嘛，越老越精明嘛，他有这种过程的。所以你在这种调熟他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让他的这颗精明的心是向于思维自己生死的问题，而不是单单看待别人对他怎么样，或者给他能带来什么，他的利益价值与贪欲能不能在别人的身上得到一本万利也好啊，或者得到最终的依靠也好啊，这种都是狐疑，就是叫什么，经典叫狐疑，最终还是疑惑。别看你想来想去，最终还是疑惑。就算真正的因缘摆在你面前，最终你还是疑惑而过。所以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向于思维自己的问题？所以有的人就很会修道的。他怎么修道嘞？他把握一点时间，他就会去诵一下经啊，把握一点时间就会多念一句佛呀，钻空子就会拜佛呀，种种。那我看今天早上就有人在这拜佛呀，师父看到就很欢喜的。我欢喜什么？因为在这个日子当中钻个空子拜拜佛，一可以降服自己的心，第二点也是难得，因为平常的日子平常的心的过程当中，你很难有内心的浮动。人家讲说平常心是道没错，说你面对任何事情和经历的过程当中，还有处境的过程当中，你能用一个平常心看待，这种平常心还不是一个无所谓的心，而是能用真正的因果心、实相心、智慧心、般若心 来看待的这个问题，叫平常心，而不是无所谓。那真正的反过来讲说，逆过来讲说，这个平常的日子你很难有一个新的浮动，因为平常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因果变化与无常的变化还有业力的变化力度不是那么大，是不是？就比如说老都是在过日子当中，谁会看到自己老呢？十年之后拿个镜子一照，啊、哦，我怎么老成这个样子？它的触动也有一个过程吧，只不过在这个平常的日子当中，他不会发现这个问题。所以你只能找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能看待这个问题，你那个心思维的心比较重，放不下的心比较重，你那个想解脱的心，因为这样你是修道人，你就修道心比较重。你发没发现呢？有的时候你的那份修道心，哎，就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你的修道心是比较强烈的。也包括你放不下的心，在每个特殊的日子里和时间情况就比较强烈的。所以你这样才能根据这样的心呢，去找空子干嘛？多去拜佛、诵经和念佛。所以这样的人都很聪明的，你懂吗？都很聪明的，因为他随着世间的观念，随着经历的阅历很多，他懂得精明。这种精明不是对利益的贪欲的精明，他懂得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多用一点功，最起码用功的过程当中他带着一份我很老了，时间不是那么充足，看待跟年轻人比吧，虽说无常都是一样的，但是年轻总之我也是过来的，看到别人年轻的过程当中看看自己的年纪，其实不是看别人年轻你放不下，是看自己的从年轻到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都干了什么，那份修道心养没养成。就算是老了才修道，从年轻到老的过程当中，你想想这个业力积累的有多深，福报随着世间的概念和以往的知见，包括传播的文化，你以前根本就一点学佛的知见都没有，面对死亡永远都是人是最大的，但是到老了还是不大呀，到死的时候还是不行啊，所以他就有那一份觉悟在里边，有那一份觉悟在他的回头看看啊、哦，好多年轻人呐，我很老了，那我就拜拜了。我不是单独说年轻的就不是不要找时间去拜，都一样。年轻的忘老的说啊，现在我很年轻，他很老。你能不能现在还年轻的时候看到自己老的过程当中，你这颗心怎么发展的？现前的年轻这颗心就是老的时候的因。你现前心有没有觉悟？你觉悟的话，你到老了绝对觉悟。那你现前的这颗年轻的心都没觉悟，你老了怎么会觉悟？不可能的，它有因果关系的，不可能的。所以师父就提醒大家，找个时间就念念佛，哪怕你靠在床上，靠在沙发上，躺在那儿，哎，很累，靠一会儿，晒晒太阳，那个佛还是要念的。为什么？因为你要记着，你人越老，那颗心呐，不能随着老堕落，要把自己的那份精明啊用上，好好找个时间，拜拜佛，念念佛，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每天都很特殊。对于我们来说呀，修道人慢慢的缩缩缩缩。刚开始每年的 就那么一天过年特殊，后来就每个月的两天特殊，初一十五，后来再尽量的走一步，每个月的六灾日比较特殊，再尽量的走一步啊，每个月的每一天都很特殊，你再尽量的走一步哦，每一天的每个我面对的时间都很特殊，每一天的每我面对的每个小时时间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特殊。为什么？因为这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重要。重要在哪里？重要在我的念头起来它向的方向是不是往生啊，想到往生的事情了，那是不是，你懂吗？这一份是细节，因为这份细节就是你每一个想法，每一分每一秒的想法，你能不能去想这个问题啊？哦，还是说事情摆在这儿的时候，我在现前起心生念，有的时候是很麻烦的，那需要功夫的，需要真功夫，这个事情摆在这儿就一点都不乱，那很难做到的啊！突然一个发生的事情，你马上去面对一下，你一点都不乱，那要久修的真功夫啊，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你只能慢慢的把它浓缩浓缩浓缩，看到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重要，所以你抓把握好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去念念这个佛咯，去拜拜佛呀，是不是？所以你懂得思维的，那你就每一分每一秒不要忘记修道的问题，是不是啊？那你就思维这个问题。那你要是懂不在这个方面用心力不大的，那你就多争取时间去念念佛拜拜佛，因为我总感觉在那个特殊的日子特殊的时间难得，你要用好了，因果就种下了，福就赔了，因为过了那个时间很容易就过去，但过去之后生老病死的情况很难再回来，所以你不能把时间随着世间的观念哦，这个日子都很重要，但是时间和过程不那么重要，最终看结果，过程很重要，没有这个因和缘的过程，结果你是看没有的，那只不过有的时候其中带着一点凄狂的意思，你懂吗？很懒惰，凄狂懂是什么意思吗？你看待一个人一样，你都明明白白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真的不行，搞这件事不行，但是你偏要讲说不重在过程，最终看结果，你只要有个圆满的结果，过程不重要，他现在都是这种培训模式，包括世间的企业宣传都是这种模式来抓住你那个弱点，你那个极点和内心的欲望，他告诉你只要把欲望经常现前，过程不重要，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搞到钱，达到最后的指标就行了，过程呢，过程当中多少因果呀，一旦回过头来看这个过程当中，这当中是有一种凄狂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啊？这过程当中会有一种凄狂，所以修行人千万不要把日子说很容易过也很难过，最难过的就是那一天不好过，烦恼起来很难过，很好过的就是这一天什么念头都没起，随顺着世间流，浑浑噩噩的，也没生善也没生恶，不生善的同时就生恶呀，就这么过去了，没有什么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老病死你就这样随着它的流，没有什么样的造作， 最起码在修道上没有，在轮回上他还是顺着轮回去做的，所以没有生什么样的说修道解脱的念头。那你更不会因念起行了，那你更不会说去念一声佛拜一下佛，就很难做到。所以大家一定要用好这个时间的哈，懂得抓时间去修行，哎，抓住那个时间去修道。真正要是给你安排一个正正规规的时间来让你念的时候，你那颗心收不回来的。比如说已经我们开始上课了，八点半，现在就早了，八点十分了，十五分左右吧，突然上课了，那引磬一打，法器一响，你这颗心是在上课吗？很难的，很难你把那颗心收到收过来的。等到你这颗心已经调整正常的时候，礼佛三拜干嘛，这堂课结束。那你这个礼佛三拜的过程当中很轻松很自在，为什么？结束了，因为那个你希望结束的那个念头已经现前了。这个礼佛三拜很轻松，坐下来呢，坐下来回头看看你又没有什么功德而言。为什么？因为这个礼佛三拜你会感觉很轻松。我经常观察那个上完殿那个气叹的，呵呵，哦，有那么难吗？我总能听到，你懂吗？我总能听到后面有人，哎，那是干什么？那个礼佛三拜好轻松好自在，但是礼佛三拜之后呢，你一堂课没做过什么，一堂课都是在那自我调整，上课了，现在是上课啊，这颗心不能乱，一节课就是在那搞这个动作了。那心念的问题说能不能，但它也是一个调整的自我内心调整的过程，但是虽说在调整，你永远没有那种修行的感觉，永远都是说我要断烦恼，你那个烦恼还是没断。你看用一堂课来调整，是我说呀，你只能教他说抓时间去修行念佛。所以世间人呢，我总讲在家人要成就的话，成就的就是大的，要不成就那就是堕落的最深，你懂吗？要成就是成就大的，要不成就堕落的最深，两种差距能吓死人的。很难说让他平平稳稳的一个正常的成就状态，很难。所以大家观察呀，你听师父讲的话，你想想你拜这三拜佛的时候是不是啊，好轻松啊。为什么？这一节课总算过去了，因为你在这个一节课开始到过程当中，你总是在那提心吊胆的调整那颗心，拉着那颗心，不要现在是念经，不是在家的那颗心，不是昨天的那颗心，也不是刚才那颗心，这颗心是念经的，现在在念经念佛，你很难调整。要动作吗？要是每天都拜忏拜佛还好一点，因为动作总之可以通过行为拜佛的动作把你这颗心很快的让它进入状态。嗯，要是不拜忏呢，直接拜三拜佛在站在那儿诵经呢，你就很难，每个人就很难呢，那份心就很煎熬。所以大家观没观察过呀，你最适应的修道是什么样的方式？找时间多拜拜佛啦，你懂吗？最起码就是在人家看不到的时候你要拜佛。为什么？看到你的时候都是你的事，你不可能脱离干系，你只能在争取时间看不到的时候拜一下佛，最终以后是可以用得上的。 最起码这一点你还是要相信。为什么？你通过自己观察你适应什么样的修道方式，你不要说哎呀这种修道就是这样的，不让我动我坐在那儿就好啊，那胡思乱想啊，胡思乱想的。那你观没观察说通过这种因缘依报你能看出自己的因缘修道因缘适合什么？这个实话还是提醒大家多拜拜那个佛，不亏的，你也不要有占便宜的心，但是不亏。你可以很容易就把那颗心收回来，上课之前拜一下佛啦，多拜拜佛啦，早来那儿不要站着很直的等着，看到师父来了马上站起来对面站准备开始，带来的过程当中你就要拜一下佛。为什么？把这颗心慢慢通过拜佛的动作来调整一下，让它进入很快的进入诵经的状态。要不然你一点状态都没有，我看每天都是一烦恼满脸懊恼满脸，那很麻烦的。所以人家讲说修道要有一份清安呐，甚至是懂得自我调整，不是用世间的欲望想法使自己安住下来，是用那份般若与智慧使自己的心能安住下来。般若智慧不就是这些东西吗？你懂得观察的过程当中明白自己的因缘，修道因缘是什么，那就是般若呀。最起码它对你来讲是般若，它可以降服你那颗心，使你那个烦恼不要起来，让你很难过很难忍受，这个苦就解决了。你很少说去观察这些问题，总是说想说能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啊？拜佛诵经给我带来成佛的路，可能会给你成佛的因缘，你多拜佛多诵经啊，多参加法会会给你一些成佛的因缘，但是是否能给你带来成佛呢？你要自己用功啊。那要是你总感觉说可以给你带来什么，那你剩下的时间要干嘛呢？剩下的时间无非都是起种种恶念，起种种想。有的时候修道人呢，他也是钻空子，他就钻这个佛法佛经上讲的话的空子。他也讲啊，佛大乘经讲的很重，去啊，礼佛一拜罪灭河沙，礼佛一拜可以未来成佛，多念大乘经可以成佛的，他就是成佛的途径，但是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大简单。念那处处都要念，拜处处都要拜，不是处处都要有这个念的动作和拜的动作，是处处都要有那种诵大乘经的心，处处都要有那个拜佛的那颗心。那颗心是什么？不是单单的说我拜佛呢，我现在正在拜佛啊，不要跟我讲话，我坐在那思维，我现在正在诵经啊，不是单单的那样，是你通达诵大乘经与拜佛的义理，那种实相，那种大乘佛法对你的影响。有的人讲说师父这个有点深，时间久了一点都不深，很容易听得懂，这是时间长养的，那份时间过程当中的那个功夫长养出来的。你多拜佛呀，多念经啊，多诵大乘经啊，多听大乘佛法呀，你才可以的。要不然师父只能告诉你 那是一种烦恼，你要不这样做，那是一种烦恼。你就没有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观察出我有修的地方是什么？有修的地方是什么？大家想过没有啊？你有修的地方，有修的地方不是说你做人比较怎么样，那有可能根据你的形状，你的布施供养持戒是有修，但是往往这样的话会根据人的思维与感情的交往，把这一份一开始是布施持戒精进忍辱般若，包括他依靠佛法来为人处事，但慢慢慢慢你就会淡化，随着时间的长远，包括你的情感跟他，你就会把这份看待淡化，是不是啊？那一开始你对这个人的看法和看待他有没有修，还是精进持戒忍辱呢？后来没有这些，你相信师父讲的吗？这么久了，你看待旁边的一开始对你很有信心的那个修道人，你是用修道看他的，那到几年之后你怎么看待他有修啊？叫修养，不叫有修，你只感觉他有修养就行了，你就去接触他，判定说他有修是成佛的，他未来绝对能成佛，有修养就可以成佛，没那么简单。有修养的同时就是没修养，你懂得吗？有修养的就是没修养，一旦有修养的话，你真正的他的放不下的现前欲望升起来的时候，他就没修养，那可能就会不像个样子，你马上你再见到马上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啊！怎么回事，他的修养他的有修都哪里去了？难道是佛法欺诳了我？不是佛法欺诳了你，是你自己判定的有修，看待别人和自己只不过单单想到修养，那一开始的那个六度跑哪里去了？戒律跑哪里去了？作为一个佛弟子和修行人的样子都没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要观察你对别人的修道有修的看待的过程当中，你能否看出自己有修在哪里啊？啊，能否啊？所以有的时候作为我们修行人了，要懂得你的修养只不过是度众生的一个方便的相貌而已，但是你的有修不要拿这个来衡量的吧。别人的有修还是要用解脱实相与大乘的佛法来看待的，最起码是六度的样子。有修在哪里啊？所以有的时候啊，师父教大家随着时间的流逝与过程，对每个重要的因缘与依报，包括从时间看待你旁边的修道人，包括你自己的这颗依柱能修到这颗信心，你观察他有修到底在什么地方，慢慢去观察，慢慢去观察，你就懂得了你修行的因缘分在什么地方。怕的就是你不观察了。所以那份看待的价值你要是把握不好啊，不会努不在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一年的过程当中多去找时间修道拜佛诵大乘经思维这些道理，你很容易随着时间就会使你的修行的内心的一个自我规定，包括拿佛法来自我规定的那个极限慢慢的下降到最低点。 你对修道与佛法的看待，从一开始的解脱，经文上写的六度持戒斋戒，利他布施，慢慢看待的就是一个修养的问题。那最终只不过说，哦，明白了，你只要不去讲话，站在那里也不要有任何表情，这就是修行人，那搞成这个样子，那你就很难有因缘去修，到最后来就慢慢慢慢变成这个样子。那你对互相的看待佛法，无非是有修养，像那种说文化的话，前几年讲的说，只要有修养啊，就是传统的文化需求与需要，有修养就行。修养不代表他没欲心，只要有欲心，总有一天他会造恶业，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修养的问题，你说大家是不是看待这个问题？你说你衡量一个佛法是拿什么看待的？你衡量别人是拿什么看待的？素质两个字，素质也不要太完全用素质吧，修行人都没素质，我总是这样讲啊，修道人都没素质啊，因为那些不是重点，不是修行人不需要素质，那些都不是重点，你懂吧？也不是让你原生态完了一层一帮乱轰，也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让你讲话也是乱讲，没有这个意思，因为他不用素质这两个词来衡量佛法的，来看待修道人的。素质是什么东西？装出来的，我总讲素质是装出来的，来素质吗？你看我们谁有素质？饿他个一个星期都不要吃饭，给他拿个叉子和个刀学吃个洋餐，我相信原生态用手啊拿起来啊塞进去，原生态吗？就用手了，不要用筷子，也不用叉子，很原生态的吃进去。你懂得师父讲的意思吗？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明白你修行的因缘分相应的是什么，你要懂得佛法最终的内涵是什么，不是拿素质来看的。那真要饿他几天原生态你怎么办？你还会一下一下的切成分割成一块一块的，慢慢的一点，先吃一小点，为什么？一小点拿过来品一下它的味道，找一下舌尖上的感觉，是什么调料？你会吗？不会吧？反正师傅不会。你懂吗？真的饿的时候拿过来，管他什么家伙呢？平时还选择咸了淡了，真的饿得到一定程度，先把这个大虫子的嘴先塞上，省得他难过，就完了，你就不会说去，哎，素质素质好，只不过说你要对待世间给予他修行的因缘份上，你要有些素质，但是你不能拿这些来衡量的，这样你就会找不到你修行的因缘分，你很容易的就随顺着世间的要求、文化常规和世流，你就随他去做了，在你内心当中你一定有个超然的地方啊，但是我到后来自己想想也没什么超然的，跟世间人一样，一样的活吗？一样的过吗？到什么日子想什么样的念头啊？老公老婆你要送我礼物了，情人节了，不送我很难过，我这一天就过不去了，你懂吗？昨天我看那个新闻还发微信，那一天特殊的日子，你想让我过得去就送我一份礼物，哇！我说这个话讲的太可以了哈，所以人家讲说， 感情也是一种要挟呀。那师傅看，哎呀，真是啊，那每天都有特殊的日子，商业化这么严重，那还活不起了，每天都送个东西，每天送，每天送，每天送，就选择礼物也挺累的呀，是不是啊？直接送钱，体现不出那份你对我不用心。送钱，我感觉别人直接供养个红包对我很用心，为什么？因为我可以把它用在需要的地方啊，随便选个礼物，你直接给我钱就不用心，要那份用心的过程，那累死了，累死了，你懂得师傅的意思吗？你要是很努力的，一心的想达到别人的满意和需要，你累得半死，你还不如就是，哎呀，相应的应付一下，没有又不行，淡淡的、薄薄的就跟他应付一下，完了之后把最重要的那颗心用在自己的生死问题上，也算是渡他了，就完了。那搞得很惊诧，你懂吗？很惊诧，很惊悚的，很狂热的，我看就好像，比喻了，今年都是鸡年，突然一个黄鼠狼出现在一个翼龙鸡的鸡笼面前，那个鸡一下就爆炸了，很吓人的。我昨天在看，真的很吓人。那个淘宝网上，我再买个东西啊，买个东西啊，看看一个什么佛像啊，结果我看一打开上面没有一个佛像，都是情人节礼物，你要送吗？你要送吗？99块、89块、69块，你要送吗？我一个都不想送，哎，因为那种情况，你看多惊悚啊！反正师父有这种感觉的，我相信世间人很难出了这个流，就跟师父刚才比喻的那种激狂与心情，你修道人呢，都会针对他这种情况、这种业、这种因缘而升起一种，哦，我要是不修道，这颗心有多可怕呀，而且很弥留啊，你会知道你当时那颗心已经很难自我控制了，那份热情啊，像吃了吗啡一样的，你很难控制住啊，你看到了你会什么情况？很害怕吧？有的时候也不害怕，那种以往的柔情会重新的重温一下，哦，60多了，哎，突然想个小念头，哎，那位很老的家伙很讨厌的，会不会送个礼物？那要送个礼物就很好了。师傅帮你们想的哈，我没有把你们想的很坏，但是我相信不修道人都会起这种想。我不是自我下定论，真的是这样的。那你会不会想，那个很讨厌的老家伙能不能送我东西呢？要送个东西我对他好一点，要不送个东西，我永远都改变不了对他的认知和认可，就这样了。挺搞笑的吧，挺好玩的。有的时候你想想修行挺好玩的，那你再过来呢，那个单身的一直都是单身的，那你怎么样？他就会想象了，美好了，把自己建立成塑造一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单身狗啊，什么家伙好像是单身狗啊，他总希望让人家去领养他，那包养啊，网上名词啊，单身狗不就希望人家包养领养啊，像宠物一样的，我是单身狗，很乖的，你过来领养我，好了，很好的照顾我，像养狗一样的，那就塑造一个自我内心，塑造一个美好的名词和想象，他希望怎么样怎么样，遇到一个情况，哎，送我礼物，就到大街上去晃了，不到大街上去晃，不出门了，在网络上晃，为什么？找礼物啊，找礼物啊，你懂吗？找礼物，你看网上好多呀，你找礼物，我看 微信里面很多居士都发的。我是贵族的单身什么什么狗，哎呀，我说这个人都真是不想做人了，都想做狗了。他就想说，我是贵族的单身狗，我的粉在哪里？你知道这个意思衬托什么吗？到时间了，要送我礼物。我的粉在哪里？我的粉在哪里？这句话能让你想到一个问题吗？你懂吗？我的粉在哪里？哎，我说这个套路挺好的哈，明天我用用来弘法了，化缘，我也说。那比如说建庙了，道场马上复兴，居士在哪里？居士在哪里？那马上供养啊！你懂师父的意思吗？你看这世间都好搞笑，你很讨厌的同时，很厌恶的同时，又怎么办呢？我看上去也很，哎，有点小小反感，但是你也没办法了。这个生在这个世间呢，你的业和果就是注定这样，要受那种染污的熏，你不染污都要受那个味道来侵袭你，你懂吗？你不吃那道菜，那个味儿啊都沾到你身上。啊，比如去饭店了，啊，不是做素菜的素馆子，吃个素菜回来，那个身上的味儿啊，都放到外边挂着两三天，好难闻的。而且经常吃素的人呐，身上呢很容易就吸那种味儿，你懂吗？就跟那个除味剂一样的。你要去了穿了一个什么衣服啊，特别是羊毛的什么衣服，你马上进去一吸很容易的。可能因为我们久吃素啊，鼻子太敏感，但也是一件好事了，会让你升起一个念头，哦，不要吃荤的，要生慈悲。但是我感觉很容易，你对这件事情很敏感的，你这种世间的这种风气，这种味儿，你打开网络，打开手机，还有大家的这份气氛，包括大家今天过这个日子了，都十五了，你不过节不可能吧？大家都来了，都是一份十五元宵节，哎，来了不光学习，也要吃个汤圆嘛。虽说我很讨厌吃那个汤圆，但是吃一点也会很吉祥，也会算过节了，你那份气氛就会把你给影响的。你没过吧，说给人家听，人家不信，为什么？你不可能跳过那个日子，咚，跳过十五过十六。只要你在这个世间活着，哪怕你是修道人，他总有一些，不能说张嘴，总有一些东西无形的盖在你的头上，你懂师父的意思吗？无形的盖在你这个头上。那情人节我准备了一个不出房间，锁起来自己，锁上，也不允许别人进去，我也不出来，我打算是这样，因为那一天就我自己在房间呢，我锁上不出去。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哎，意味着这个世间呢很麻烦，这也是一种修道了，远离啊，远离喧嚣染污啊，就把自己给它锁起来。所以你看待这份修道的问题，你能不能想得到啊？那你促使你这个念，不得不往生西方吧？啊，不得不往生西方，你只能想说往生西方啊，算了算了，别无所求了。哎呀，那你只能这样了。所以多看看这份修道的因缘，你多观察观察自己的修行因，那份因缘在什么地方，懂得根据依报时间、日子、环境，还有师兄弟旁边种种因缘来看待自己的修道那颗心与烦恼，还懂得怎么样能 确保往生西方，你才能显现出修行的那份清安与自在。所以这世间哪个地方不是修道呢？只要你懂得，你看修道的意愿太多了，过完十六还有十七，过完十七还有十九，过完十九还有二十一，还有三月三号、三月九号，那个日子太多了。你气刚喘过来，马上又开始；气刚喘过来，马上又开始。所以你不能休息的，你要抓紧时间，用好每一份因缘去修道。得给自己一份空间，闲余时间多拜拜佛，不亏的哈。别管别人如何，各有各的方法，各有各的因缘，是不是？你自己完成这个相就完了。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所以我经常讲说，有一些修道人你看不到他在修道，人很疑惑的啊，没看到他参加什么重要的法会，只不过到庙里听听经回家了。你看过他拜过佛吗？没有。你看他念过经吗？从来他都没提过这个字。但他就是私自来干，私下来干，你懂吗？这样的人呢，都是有智慧的，都很有智慧，明白师父的意思吗？真的很有智慧，私下来干。再有的就是久修行的人呢，他到后来就不讲了，不是他这份修行的心没有了，他认为那就是必然的，讲他干嘛？是不是？讲他干嘛？哦，天天说我家今天炒的土豆丝，今天烧的烧豆腐，明天我家今天烧的茄子红烧的。每天谈吗？不可能吧，不可能。除非特殊的日子你会碰到他，会问一下，哎，今天过什么节，元宵节你家烧几个菜呀，他可能会帮你介绍一下。你要不问他，他就变成了这样，不需要每天的去跟人家讲我家今天吃的啥，土豆丝啊。所以师父教大家要懂得去修道，懂得，你明白吗？这份懂得而不是概括世间的意义，你必须要在佛法当中的久修的过程当中思维出来的懂得。那种懂得是自己通过修道当中调熟自己那颗不修道的心，造业的心，你把它调熟了才叫懂得啊。你不能只单单的在这个名词上说懂得就行了，真的懂得吗？太笼统了，也太不负责任了，你还是自我欺诳。有人总是拿佛教的名词与世间的名词共说懂得，你懂得，我总是想你认真的看待这个问题，懂得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啊，不能自我欺诳，拿过来就一概不管它怎么样了就完了，那不行的，绝对不行。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很多了，他都是拿这个名词来解释佛法，你深解还好，你只是浅夫的解，笼统的概括的欺狂的，让他一点悼念的都没有的去告诉他懂得，他懂得什么？他只懂得欲望升起来怎么样满足和需要需求，那这也是原生态的呀。哎，你看他懂得怎哪个地方有食物，哪个地方有水，哪个地方有水出现，哪个地方有，他看看这个地方的草和环境就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水果，那原始人嘛，他懂得这一方面。但现在的人也不懂得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了，就会能生长什么，也不懂得在这个地方能找到矿了，也不懂得在这个地方能说种下水果，长出很漂亮的丰收。现在人已经很麻烦了，师父讲很麻烦了，原生态的本能早就没有了，找不到了。他原生态的本能很重要啊，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能起到他本在的因缘，本具的这种修道因缘的相应分的因缘，他已经失去了。你现在懂得哪个地方可以建房子吗？把你放到野外去，那个看那个节目，野外不是逃生，你懂得哪个地方有水果吗？你不会吧？甚至把你带到果园去，一样的苹果你都不知道哪个是熟的。你相信师父讲的吗？要以前种过地的还好，根据经验，要是把大家都带到一个果园，等哪天在秋天吧，或摘草莓的时候，那草莓都是用药一喷都红的，但是你懂得哪个地草莓是熟的吗？哪怕用药你用手摸一下，你都很难本能现前，你都没有那个份本能说能判定这个地方就可以适合生存，那个地方就可以适合找到猎物，很麻烦的。所以人家讲说女人呢，本来就适合说有一份本能。是什么本能？她知道这个水果是不是熟的，他知道这个地方能不能种出好的谷子。现在的女性还女居士们，你们懂得吗？这份本能早就被其他的因缘代替了，所以你在修道的过程当中，你很难找到相应的因缘而找到突破口的。哎，这些都是关键呢。所以你本在的那份觉的因缘已经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你再不抓紧时间找机会，就退化了，你懂吗？就退化了。修行也有退化的，这颗心也会退化，更会变异。所以大家好好的去思维一下哈，合掌。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见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